接着上午所说的，他这里讲这个五种这个果跟五蕴的关系啊，那有列举这五种可能啊，那他我们直接谈五蕴跟我，那他现在是用然可然的关系来建立让破我们五蕴啊跟我的关系。哎，如果他这里讲，如果可然是蕴，那我是然，那这个两个相依带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结果都无法证成了那个我的存在跟五蕴的存在啊，所以五蕴是假安立的，那包括我也是假安立。那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啊，提供了一些哎，这个思考的一些角度啊。我们一般来讲，在五蕴的思维当中啊，因为我们要破嘛，对，要破五蕴啊。那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想象到的，就是像我们早上所讲的，我们在容易想象到的修行是怎么样的一个修行方式。我们一直好像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要去破除，是不是？在我们修行里面，好像我们有时候大家都讲说啊，我现在要来修行，我想要断除烦恼啊，然后我就有一个具体的目标。那现在哎，又是有目标，又好像没目标。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在修，应该有安排功课，哎，对，然后开始就照着功课。那敌人在哪里？敌人在贪嗔痴，那贪嗔痴在哪里？不知啊，冲动就这样，不是吗？哎，有没有感应？不知道，杀了多少敌人？不知道，完全就不知道。哎，功课照做，做很用功啊，然后敌人不知道，哎，不是吗？你要对是什么？不知道。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很普遍的现象？当然，有的人很用功、很具体的那个，我讲的是那个你例外了哈。不过，绝大多数不就是这样想法吗？那我们就冲啊！哎，赶快念我，念哪里？有人会念成功啊，但很多人念不成功，因为我讲吧。之前我们谈说，我们比如说在念佛当中啊，因为这当然境界比较高哈，有时候很怕讲了又让一些初学人会无所适从，但其实不能把佛法每次都放在对那个无因缘听闻佛法，没有因缘更深刻理解佛法，每次都为把它压得这样低，那对有因缘的人他一直没办法去突破。比如说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念佛怎么去往生？当然我们讲要有下品下生，这个就没问题，但至少念佛净土有净土的缘。佛法再怎么谈，他一定要谈因缘嘛。所以当你在念佛的时候，有的人念到他真的能放下，他不能带着一个对生命的爱恋之心，希望把我这个无蕴身带到极乐世界去享受啊，是因为这样的想法跟净土是有冲突的，是不是？我们一直在带着，这里面它潜藏的是有往生因缘，我不能否定，的确是有哈。那我只是希望大家能更进一步把那个念佛的要领再提升，因为我们经常带着说啊，娑婆世界很苦，所以我想要往生极乐世界。其实你带着是这个是接引众生的善巧，因为你才升起那个念佛的意乐心嘛，所以这是佛说的，而且是对的。可是当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如果一直始终带着这种只是苦跟乐对比的那种修行心啊，其实这苦乐心就是凡夫心啊，是不是？ 我们当以这个为善巧，但你如果一直不是带着这种念佛念到所谓的厌离心啊，那个厌离心是对世间这种生死心的生死生的这种执着的生懂得去放的话，你带的是这一个很浓厚的想要有所对立的想要舍，然后有所对立的想要取，这个经常只要你容许有这个心，你很多外来的境要干扰你这个心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对。所以我在讲说，当我们在真正念佛的人，假如你多了一份心情，就是我今天念佛是要念那一份，我们不是在念佛里面强调念觉吗？念那个觉，念觉心，念那个觉悟之心，这在经论里不是谈这个吗？那其实也跟我们现在说谈的道理一样，包括维摩诘经里面心净则国土净，包括很多经论谈的所谓的净土意，是不是就是原来这个道理？那对，因为你没办法直接达到这里，所以我提出很多的方便，在这个方便当中，除了弥陀的愿力之外，还有就是你在这种接引当中，就我常讲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念，很多观念，这种观念你只是在学，学到最后结果你错误了，那你错误了就好像这个镜子本来是很污浊，但你因为有这种构进对立，所以去你拿白油漆把它涂一涂，结果现在这样比较清净一点，结果所以很多人在理论在玩弄当中却不知道如实去修啊，所以理论弄了很多，但增加了更多的分别执着。但有些可能有些不识字的人，他就因为对佛信心对三宝的信心很基础，他也不懂得很多道理，他就讲说啊，念我啊就念吧，哎，不要贪嗔痴，好，不要贪嗔痴，他就这样傻傻的，对吧？那怎么亮的这样？因为他把灰尘擦掉了，他把执着擦掉了，他可能在他的身心，我想举那个例子，那个小沙弥，那个我说你家在哪里，因为他从小就是在佛墓长大，所以他就说我世间无常苦空，为什么师尊你问我家在哪里，所以我特别为他你可以当比丘了，七八岁就把当比丘了，破例，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智成熟足以当比丘，什么心智？苦空无常，苦空无常。所以当我们在跟你讲念佛的时候，同时跟你讲世间苦极乐世界究竟，其实又同时跟你带着一种无常的念头，苦的念头，无我的念头，在这个念头的时候，就在你不是很特意也不大很了解，但不断在舍掉烦恼的时候，跟这个道理就契合了，所以就往生了。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更具足，你在念佛的时候不是对着一个自我的认定，这个是一个升起，你在你还不了解道理的时候，因为你无法一下，我无法跟你让你马上理解到很多道理，所以以你现在的意乐心，让你意乐心升起来吧，你现在能分别的升起来，那你现在慢慢了解道理的时候，你念起佛来，你如果以我们现在学过中论的念佛应该怎么念，你今天所往生的净土其实是不是有点慢慢走向唯心净土的道理，是不是就开始走向那个真实净土的道理，就是说我念佛以觉念，就是完全我在念佛的时候，我是假这个念佛法方便的，我以这个念佛方便，我同时知道佛的愿力跟念佛的缘起功德，那以这个缘起功德提起我的决心，舍离我对五蕴的执着，所以我念起佛来不另求什么，因为不是我不往生极乐世界，我知道真正的极乐世界在于我舍离一切对五蕴之执着的，所以念起佛来是全然舍，这不就最符合什么叫净土的意思吗？是，你当你看呢、啊？我们要假想，假如你现在对世，你念佛往生是隐含的对世间苦乐的计较， 你是以这种心。那请问假如这个现实世间有一个马上可以让你得到乐的，你会不会念往？因为西方净土的乐你还没感受到吗？但你是以求苦乐厌苦得乐的那种世俗对比心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念佛不容易失心啊。所以现在假如你念佛念得很专心，突然有一些让你难以割舍的痛的时候，你马上放下，我们讲放下念佛，马上去处理那个事情，会不会？这不是我们常见的很多人念佛念到最后依然颠倒吗？为什么？从一开始发心隐藏的很多魔障。什么叫魔障？爱着世间，见不清净。那这人这些人会不会往生？那就要看你因缘不具不具足。所以假如你认为这个，当然有时候怕说打击到人家的心情，因为有的人真的也这样往生。但不，我们在眼前不也看到很多修行人修了一辈子念佛，到最后依然惶恐不安而走，这不就是在我们眼前都看到的事情吗？那你说很有用，也许他还是去，但我不知道。那我如果要靠这个，我觉得我不甘，因为难得一生非得往生不可，也不能再跟他还价了，是不是？所以如何让，因为我们必须要把佛法的道理啊更具体的呈现，不能老是停在对我现在开方便讲很多方便，大家很容易接受。就像说有人得病，我跟你讲你会好了，不用担心了。我像我现在对，尤其是我们同样在修道的活弟子，不管出家在家，如果得重病，我就跟他讲准备好。那每次当父母讲，你怎么每次都这样讲？我说啊，都一定会死啊！啊，每次讲完也都死了，啊，他们就很不高兴。你应该鼓励他。我说我开这种支票没用啊，我宁愿让他先痛，那有准备。那我现在跟他安慰，到最后他才真正痛，要舍舍不下，那不是误了他？那你说一般人可以安慰的，那自己都是活弟子的，有什么好？你不如先让他先痛，因为这才慈悲，因为这一段才是重要的。怕是临时死不知道，事先还能准备，这是福报，是不是？那只是稍微短一点，来一生就长长一点啊，对不对？你那急着这一生，这种你说我这车才扣得开多久，宾士的等在后面，你还管他这一部车多少，对不对？没弄清楚，结果舍不下。那我现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包括这一个观念所形成的，我们只知道我们念佛的时候，有你能就近的念得很实相念佛，这就是实相念佛。那我现在一谈到实相念佛，有人就会怕，那我干脆讲说正见念佛，那这可以的，你们还就是这个啊，那不是缘起正见念佛，那不是就是这个道理？意义缘起的道理，以般若的道理来念佛，那本来就相通的 啊不懂的那就把养性它，那你依然依着沿着事修也会。但我告诉你，就像我现在讲的中论，你听不懂也很难关，但其实只要你不厌离它，只要不要你讨厌它，你留有一份歇息的欢喜意，不是能用，不是很能清楚的掌握，但有听跟没听其实功德不同，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那你假如懂，其实我就讲说这里面又开出了很多的很多个人的心念的差别。但我们一再跟大家谈的就是说，当我们懂得观察一切法空的时候，我们对于世间的那种执取心，是不是能更彻底的放下？就我像讲的，当生死来的时候，你应该用什么？有些人不一定要往生嘛。上次我们讲了很多例子，就我们不一定要往生，有的人不求往生，但他讲说我不相信净土，但我修的是四念处，结果到了临终的时候四念处提不来，那接着说我现在要念什么？要念，这样念的话，这样也许我下一辈子会好一点。那就怪怪的，你就明明知道生死是假的， 你总在求下辈子的生死，下辈子会不会有生死？只要你没证果会有，但不管你下辈子有没有生死，你现前临终的念当然都是观无生死，都知道生死是因缘造作的生命相，就算你没观成，下辈子也是依这个正念随缘化，随缘生到哪里，绝不会半吊子的修一观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以求未来的好生好死。你这个隐藏的是一个对法的不完全信守，所以你的法完全是修假的，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必须要是很实际上的去锻炼淬炼你那份心，所以说在你临终的时候你用得上来，即便生死。所以我不是一直重复在举那个例子，佛陀的弟子临终病苦，佛跟他鼓励，也没跟他加持，也没有跟他打吗啡，就继续让他苦，只是告诉你苦从哪里来，结果他证果。这在于他没有告诉你说你现在要怎么样安排你的后事，没有，他就在你最后他也告诉你苦从哪里来，因有生故才有苦，这些原理他一到最后也是告你关这个，是不是？其实佛法的一位一条路都是同样这一条路的。那念我是依这个原理所开出来的，从缘的因一直种到慢慢再让这个因成熟的，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很少念佛的时候有一种很坦然的，我们现在可以我们现在可以练习，到越来越后头，如果你没练习成，我看你回头还是沿着四修，因为你大概会容易乱。可是如果你现在修，像比如我们现在开始修，你念佛的时候有一种全然割舍的心，不是带着想要带着这个五蕴的臭身要带到净土里面去享受，不是，这个身本是属于净凡夫界的身，这个五蕴身这样的一个烦恼和合身是凡夫界的，你不是带着这样的心想要去那里的，你不是在边爱着这个五蕴身然后寻求往生的，听懂我的意思？不是先爱护一直在一直持续的守护的这个无蕴身，然后想要把这个无蕴身保护好以便你求生净土，这种东西是充满的矛盾的，是吧？所以你要越了解这个道理，有的人不知道但慢慢也成熟这个观念，所以念起来是全然割舍，不惜生命。你看这个不惜生命绝对不是光只是勇气，绝对不是光是勇气，它也是一种勇气的展现，它同时也是一种看透的放下的意思，对。所以念起佛来可以力道缓缓的，但念念很真实的，是不然我们念得很急促，念得有点怪，念得有点难以拉扯，就是像我们现在，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我们如果要把我们内心再做细部的拆解，恐怕你对净土都还怀疑，你信不信？有时候我是要看的，这不能乱猜，这一猜又人会放空。为什么？你现在是因为你还信得过你这个生命，所以你能念，当你这个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很多人是念不下来啊，很多人是念不下来啊，他能真正念下来不多。有的人是过一以过去，我常讲的就是一以过去已经累积习惯的念，但这个念里面还多少隐藏了一分，刚才我早上我讲了无可奈何，我现在不知道要做什么，只好去继续我之前一直鼓励人家念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因为我一直鼓励人家念过啊，现在我也不知道真的能去哪里，又不好意思说，现在只好继续我之前跟人家讲的喽。阿弥陀，阿弥陀，有没有？姑且相信呐、啊，又相信，又不是很信。我其实要讲的是，那个不是全然信，那个不是全然信最危险。有机会，但问题让你没把握。 现在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你现在 有生之年的时候，你已经确信，就算弥陀没实现，我也必然去，因为我不怀疑。那这个都是一种资粮啊。所以念起来就是说，我既然这个，所以说这里面还有很多，就算他没有心仪空观，但他因为因缘具足，他知道只要我念起必得成就，我相信得了十念往生一念往生，这个相信是隐藏的很多资粮才信得下来的。所以到他临终他不惶恐，为什么？有弥陀的愿力，还有我的信念，所以他不会担心，他也不用一直嘴巴阿弥陀千万你不要放弃我，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不用了，他就来了啦，你不用怕，你不用怕，你就这样安安稳稳等候来接引，你信得过吗？嗯，这有意思啊。所以应该一开始念佛的时候把标准拉高一点，不然到时候你以为你有但却没有，到时候像我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这事实上是如此呢。所以我说像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些，我带着我去哪里，带着五蕴去哪里，没有。那这个观念就在我唯有观照见五蕴空，其实才是净土的真实因，这是一定是诸法的共义。只有照见五蕴空，你看呢、啊？即我不可得，五蕴不可得，不会从五蕴里面肯定到我，从我里面也没有那个，没有一个实我去肯定五蕴，所以这才是我们在念佛里面慢慢导引到建立的那个净土因，是从这里建立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所有的法都是在这里，所以要能看得下，看得下，看得下。那个看得下不是另外一个抛一个舌，是全然一意观一切法非究竟处非真实处，那一份自然的放下。你也慢慢也知道净土的道理是这样，所以你会觉得你放的自然，而且往生的也自然。是，所以有时候你不妨你看啊，有，所以有些我碰到有人他去，你会发觉他类似有这种准备，他说我随时可以去，他念佛也四五十年了，他讲说我随时可以去。那这个里面你不但会觉得他是大妄语，因为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一种内心极为稳定对这个法的信心。那他同时对他的家里的所有东西啊，他也发觉他没有特别挂碍，没有挂碍，没有说我应该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准备好了那我可以走了。其实点点滴滴从我们的心思可以看到你有没有挂碍啊。到临终的时候把生死抛开，连抛你都不需要抛，为什么？本空故何须你抛，懂吗？有些东西你必须要更笃定。那这个假如你事先站在这样的一个心情来，以这样的证件来行持，你会比别你会更加稳定。所以你发觉好像世间事我必须很诚心的应对，但好像很少事情慢慢好像很少事情能真正让我震动，我能让我有得失之心，你好像很自然就能说念起就把它放下，这个功夫最好提早早有，哎，是这样的心情啊。所以在谈五种运跟我的关系啊。好，我们接着看啊，这个都不可能。好，我们看啊，可然即非然，何以故？先以说作作者依过故啊。如果可然啊，可然即然的话，他说可然即非然。因为你不能可然即然啊，也就是你不能讲五蕴即是我了。如果五蕴即是我，我们现在不谈蕴跟五蕴跟我的关系，如果可然即然的话会产生什么问题？就是作者会同一个，你做陶土的人你就是陶土， 你就是做陶土的，你又是陶土又是做陶土的人，哪有这种东西？是不是不可能？啊，一过故，再过来，离可然无然故，啊，有常然等过故，离开可然，却有离开可然不能有然，离开可然有然的话，就是常然等过故，就是然啊，火啊，不需要东西就自己一直常然，啊。那这个是不合理的，你看离开可燃怎么会有燃，离开可燃可以有燃的话，这个燃就不需要任何因缘就可以一直燃，是不是？那事实上不可能。那把这个道理转过来的话，离可燃无燃就是离开五蕴找不到我，对，好，离开五蕴，你经常讲说有一个离开五蕴的一个灵魂在上面，可是我们把啊所有在五蕴当中离开五蕴，离开我们讲说我们的灵魂不属于五蕴，那请问那你怎么知道它存在？离开五蕴有一个我，有一个神我，有一个灵魂，谁看过？我们认知一个人的存在不是靠五蕴吗？靠他的音声，靠他的形象，除了五蕴之外拿开，你还没有看到一个独立的东西，看不到。那他现在是用的离开可燃无燃，那离开可燃如果有燃的话，燃就一直在，是不是？燃一直在，燃一直在就是火，无缘无故就在，实际上不可能，这有常过故。反过来我们来看呢，你在现实当中有没有离开这种无蕴生力，你要找到一个灵魂？实际上没有，没有啊，然无有可然，然中无可然，可然中无然的后面三个已有异异过故。如果不管是谁拥有谁，谁抱着谁，就是有两个法，两个法变成拆开的两个法。不管你用任何形式，有异过故，异过故的话，诸法就是离开了啊。其实跟常过故也有的关系，就是可然。跟燃是拉开的两件事情，那变成燃的时候是燃，可燃的是可燃，因为两个不管它是在里面在外面，只要它不是合合的话，是独立的存在的两个法的话，就会有异过故，就有异过故啊。那我们要讲说在燃可燃里面，如果你认为有这种道理的话，变成可燃里面有燃啊，就像说如果一个木炭里面另外包着火，或者火里面包着木炭，其实不是，它是一起，可燃正在烧的东西是跟火合合来称呼的，不是分得开的啊，没有那个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东西包着另外一个独立存在的火，火是跟木头是一起在作用的，不是木头归木头，木头里面包着一个独立存在的火在里面，火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跟着木炭，而不是说你现在讲得很清楚，你讲得好像很有意思，就是木头里面有一个火，这个火不需要靠木头，只是因为它被包在木头，包归包，就好像说你现在吃了一颗石头在里面，石头在里面，不过石头不是你的身体，可是火在木头里面，火不是独立燃烧的，火必须要有东西啊，所以不是独立的，不是像我们吃石头在肚子里面，石头跟我们身体有关，不是，火在木头里面是火有燃可燃物，它才火，它绝对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所以不管是火中有木头，或者木头里面有火，这都是离开的东西，跟现实都不符合的，这不通的啊，那因为它是相依带的。三界不成，问曰：何故说然可然？答曰：如因可然有然，如是因受有受者，受名五蕴，受者名人。然可然不成故，受受者亦不成。就用这种比喻，所以他用讲然可然的用意，就是要破除你这个转过来，就是我们现实当中的受可受，受可受。如果这个两个法是相依，所有的东西，如果这个道理就是，所有的东西如果是靠条件所成，它是必须要相依带所成的话，你就不能 认为它是独存的。其实 道理就这样啊，假如你是靠别人所成的话，你就不能认为你是独立的。所以我们哪有一个独立的人？再伟大的人都有所弱点，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有依靠。所以应该讲无欲则刚，欸，唯有无欲则刚。因为你实际上是当你的欲，你对东西有所需求的时候，你当然就软弱，是不是？当然就软弱。他说无欲则刚，那一般人，任何人是众缘，任何事情是众缘。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假如我们这个观念形成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保留一个空间对事情的判断。什么判断？不轻易用单一面来看事情了，是不是？包括对法也是，我们有时候在讲说啊，这个法生这个法一定是这样生，结果哪一天我看到另外经典，啊，怎么不一样？这座拿来考试就很麻烦了，因为他没有固定答案，没有固定答案，一下讲这个生这个，有时候讲那个生这个，一下 无常无我，一下讲这个反过来，一下讲那个，奇怪，答案都不大一样。本来东西就靠众缘合的嘛，今天我方便从这个角度跟这个产生关系，一方便这个角度讲跟这个东西产生关系，都可以谈啊，都可以谈。所以你越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你判断事情，第一个你不会单一面，好，所以单一面的这种思维，单向思维啊的习惯性会少了，因为事实上不是这样。那还有一点，当你做个结论的时候又不会执着，当你做一个事情的断论定论的时候，其实那是不得已的方便。好像比如说我讲，哎，这个人是个好人，不错哦。在我们这，因为你现在问，就你的标准，就现在因缘，当然不错。他是不是坏人？他是坏人。但你要知道，坏也不是一直都坏啊，而且他术士因缘也不是我所知道的。好，我们不得不回答，但却心里一直保持一个空间。我们对一个事情的所有可能性一直是保有的。为什么？众缘呢？所以我想说，当一个人对一个结果、对一个事情保留空间的时候，当事情产生，会不会有很大的震撼？不会，因为这个可能性在你内心里面始终是保留的。所以这个不是故意保留，而是因为你知道本来就有可能，是，所以这个态度也是这样啊啊。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本身对自我的执取的那个执取心的松啊，就开始产生作用。就都是从这个道理来的。好，那我们看，何以故？以然可然法，说受受者法，即以说平依一切等诸法。好，如然，如可然非然，如是受非受者，作者啊，依过故啊。好，如可然非然啊，如果可然是然的话，就会有依过故。好，如是受非受者，如果受是又是受者，好。我们现在讲的受是受者是什么？是实有受，实有受者，但两个是又依，就会有依过故。那实际上我们早上讲的受就是受者，是吧？因为这个受是一种众生的执取，而以这个执取来又执取受者。我们的讲法跟这个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受是颠倒，受者是颠倒。那如果你认为真有受又有受者，然后受受者又是合在一块，那变成一，那这个我们之前谈的很多过失，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头去看，你就会知道说，怎么可能？如五蕴是无，五蕴是无，然后又跟我一样，那到底我应该五个啊？对不对？你既然认为五蕴就是我，那我是一个，五蕴是五个，那五个怎么会变一个？如果啊等一的话，我应该不变，那五蕴怎么会一下有一下没有？所以这个一过故会产生处处矛盾。那如果是说 拆开来的意呢，意的话意你又找不到，离开五蕴你又找不到我，而你如果把五蕴当作我，那可是五蕴的我，那到底我是跑在色蕴呢，受蕴想蕴，是不是本来他是我们头伸出来两只手两只脚当五蕴，现在砍了这一只或要砍我的手的话，我的五蕴收出来，我的五蕴只跑到另外三只两只脚一只手一个头，那一只手让你砍，所以我的我没砍掉，那砍砍到最后剩下头，五蕴没得跑，那个我没得跑，那你就不能跑来跑去，哪有这种东西，是不是啊？所以这里面很多过失都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类似这种问题啊。那中论的话呢，根本就是颠倒，所以因为你执着五蕴，因此炒出有我，那反过头来用我来肯定这是我的五蕴，这是众生的问就在这里绕了啊。所以他讲说又离受无受者，好，离开受有没有受者，如果你离开受有受者啊，亦不可得故啊，离受无受者亦不可得故啊，如果你认为受离受之外有受者，就亦过故。所以我们早上讲的是这个道理，离受有没有受者，没有啊，所以受就是受者啊。那我讲的受是受者是讲直取的，不是那个自信的。所以当你在受的时候，你在感受，你不断的在享受受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断在滋润我。当我们在纵情于这个世间一切法的计较的时候，其实对你的修行，你看啊，我们平常很用功，但对五蕴的关照却没有，所以你的功夫根本是很难进步啊。因为你看你的用功才几小时，但你对五蕴的认知跟不断的滋润，一旦给它养分的，你纵取你的五根对你的五境，那我们讲六根好了，不要连意识啊，六根对六尘，你边修的时候，就算即便你现在修，你缺少一的对这根的守护啊，你是以六根也以六尘这样的修，本身它没有断生死，它不但没断生死，它还在增长生死啊，不是吗？谁在念佛？我啊，念怎样？不错啊，很用功哦，一天念好几万哦，啊，很辛苦，哎，谢谢啦，不敢的，不敢当啦，每个都在啊，是不是？所以你当你不断在努力的时候，其实你根本连动生死根都没有啊，你倒不如一下坐下来，先把这个关看清楚。处处守护，不要跳入这个境里面的持续，这反而是真修。那你这个修一下修不来，好方便用一法泯除其他法，念佛，但终究还是走这里。所以我不是讲嘛，因为受就是受者，对，那色受包括色也是啊，一切法都是啊，受想是想者。对不对？一切法都是当体，就是你在认知它的同体，同时就是在滋润我。所以我才讲说修行难呢，只难在这里，很少人能有这种勇气，敢于去对峙那个你已经长久习惯的对世间境的那种认知心、自取心呢、啊？是很少哈、哦。你看周边有没有人现在开始用这种功？很少哦，他很少，我知道很少，因为我也很少用。不要，我们就尽量用了，有空就用。因为实际上这个很有意思哦。你如果懂得把握时间持续的，包括像现在也都可以。你会有一种做梦中佛事的感觉啊，应作水业道场，降伏尽以魔君，绝对是这样的心境。那这个其实是应该你该当精进的地方啊、哦，因为他这里已经跟你讲了，受就是受者，所以当你在受的时候，应该在你受的时候，对这个受离这个受起心，而不是在受里面去计较完了以后，才要再寻求另外一个解脱，不是，应该解脱处就在你去受的时候就要观受不可得，这才是。 停止他的自分心的。好，一过故三皆不成。如受受者，外凭一等一切法，皆同上说无生毕竟空。你看无生一切法，无生毕竟空，只要同理可证，用这个框框，用这个思维套在一切法上，你根本就无法证明任何一个具体存在。那你还不死心，你会得证得老半天，你还说那他有，这不就是这么多品里面破完这个又跑这个字，待会还有，因为这样才能会讲够久。我知道你应该毕竟空，应该是彻底的啊，应该是放下了。所以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有时候论理去认知它，但要把这个论理转到我现在生活里面的思维模式里面，不一定套用得上来，是不是？好，我们再看，若人说有我，诸法各异相，当知如是人不得佛法位。有意思，有意思。你看啊，诸法从本以来无生，毕竟即灭相，所以不需要你灭哦。从本以来哦，这个每一个词句你都要很谨慎，是从本以来无生哦。所以啊，毕竟即灭相，因此有没有要灭的那种必要都没有，不劳你辛苦哦，只要你醒来就好了，不劳你辛苦哦。是故品莫说是寂，若人说我相，如独子部众说，不得言色即是我，不得言离色是我，我在第五不可说藏中。你跑来跑去跑到第五去，其实依然颠倒、哦、所以有人说我用种种东西啊，你就算用很多东西，我们那个我啊，嘘，不要讲，那有没有？不要讲啊！不要讲，人家讲什么？就像最近刚好谈到那个列论里面啊，谈到那个谈到有个例子很有趣。那这个就像我们现在拿来检查我们自己，很有趣哦。啊，空是什么意思？无自性。那什么叫妙有？妙有就是说，虽空无自性，但有因缘有。那因缘有到有没有？因缘有就是空，当然这个都是经典说的哈，我们也都知道。但它有又不能说有，所以应该说它非有非空。那什么叫非有非空？那就不可思议，不能说。你自己根本没确定，你闪来闪去，到最后用很多话，嘘，就这样。所以那个不是、啊、那个禅宗不是说？一指禅啊，好像因为他每次答案都是一指禅，结果那个小沙弥也学一指禅，他师父就整个把手砍掉。你指什么？指没有，那个手指没有，连一都没有，结果就开悟了。好、哦，那我们就试着，你们大家互相砍一下，好吗？砍完了就麻烦了。不，现在就有些东西，我为什么要讲说？因为。一个认知佛法的那个缘起空义，必须要你久琢磨，否则的话，你只在语词，因为我们常听的熟了，但真正让你觉得说，有是有，无就无，是一种笃定感。我说无处，所以我们讲空讲无，好、哦，其实有的人说空不是无。对，它是方便让你理解、啊、但实际上只要用对地方，讲空讲无都可以，因为经典也这么说，无自性无嘛，无自性不就空，也讲无啊，无对地方就好了，用对用词，用对地方。但如果你把无讲成断灭，就错。可是有的人也用空成说成断灭啊，那还不是空这一字也是错的。所以重点我们在发觉，就是说当我们在理解这东西，我们发觉我们的心不是很笃定，我们好像也很容易用语词去回答这些问题，但你的心不踏实，你只是在语词里面闪来闪去闪来闪去，好，其实你是用语言回避你的疑惑， 回避你的疑惑，你那个疑惑里面你自己心里知道，你总是不是在讲你家是那么样的笃定，你讲你认知的事情是有一种底气很足，它就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自体无就是无，走到哪里都无，所以有就有，是有在何处，有在有是那个有字，你假说妙有，你妙有其实妙有也不是真的，也不是有你这个真实的妙有是不离空的意思。那这个妙有是从怎么样来讲有，如果你这里面只是用很多东西来回转回避问题，其实用词是对，但并不表示你真的能领受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有些东西 我为什么要这样谈呢，因为过去我们都曾经有这样的信念，所以我讲过就是心会滑过去的感觉，滑过去的感觉就是不踏实的感觉，这时候你应该，如果你这种感觉，你应该把你的观念再次放下，还是他清净三次是吧，多看几点，因为你还不确定，因为你明明还不确定，是，所以你可以用很多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其实你都在思议啊。那你为什么用这种语词，因为你不敢确定，是要用这个语词回避你的疑惑，回避你无法回答的东西，回避那个你还不能确定的，不是不可思议，是要断你那种不当的思维。但我们经常讲的不可思议不过是在掩饰自己的不敢确定，是有很多是这样，很有意思啊。所以有时候多听多听，也同时帮助我们检查我们的念头。好，如萨婆多部众，萨婆多部众说，诸法各个相，是善是不善，是无记是有漏，无漏有为无为等比等别，亦如是等人，不记诸法即灭相，以佛语作种种戏论。以佛语做种种戏论，是讲佛语啊，不是刚才就是你讲的都是佛语，但是戏论，你不是真正理解它啊，所以我才讲说最怕的是这个，你没有真解，但又好像懂又好像不懂，但因此就误了你就医的机会，吃了有用又没用，那以为真的病也没了，结果病根在，就这样耽搁掉。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当我们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谈这个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善可以吗？可以啊。我们可以说恶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只要你跟我射一边我就跑另外一边，所以我每次要说一个肯定的时候，比如说我常讲，说现在有一个人来问我问题，你怎么回答？有时候很难回答，因为我们不是真的去知道他的根性，所以我们不大容易能知道因此生彼的另外一段要讲什么。这样你会发觉说，其实如果不针对你这个根基，你问的问题，如果以我现在想，很多答案。就你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有好多答案。而且我甚至每一个答案都不是我唯一答案，因为我知道那个答案是相依带答案，所以每一个答案不是绝对答案，不是心惶恐的一个问题，是没有绝对答案，因为面很多面，只要升起一个角度就另外一个面，升起一个角度另外一面。但我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根性，所以我就假施设你是依这个因缘，所以我就依我认为你是这么认知，而且依你的根性，依你现在该知道，我就施设另外一个，在众多答案找一个你适合的答案给你。也就是说你本身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虽然给一个答案，但你内心是很多答案，而且没有固定答案。你为什么给这个固定答案，是因为我姑且施设你是这么认知，所以我给这个你可能有用的答案。所以你本身在回答问题，不是被自己的认知，不是被那个答案式的问答给框住的。所以因为你了解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答案也是流动的，也是流动。为什么？此生 必生。这样的认知，这样的烦恼，应该给这个药。所以有没有一定？没有一定。对这样的该修这个法，对这个人修这样法，你说你怎么都不一样？不是我不一样，佛也都不一样。那为什么要一样？因为人不一样，因缘不一样，时机不一样，各种状况不一样，我怎么可以给一样？那这样的一个灵巧，其实都是来自于因为了解你所给的任何一个答案没有一定，因此在相对一切法众生分别性的时候，你可以开展出无尽的道理，乃至你可以也可以在世间法里面讲说，在这个场合这个地方房子要这样盖，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施舍，那还不是依众生心，众生有这样的执着心，这样类的人适合住这样的房子。你也懂得室内设计，当然哦，在开玩笑，其实不大懂。我们为什么住下来都觉得很好？因为我们也是少益之主，阿伯贝安诺阿的品味啊。不，我的意思，其实当一个人灵巧，很多地方很多世间事都学得快哦。因为当一个人在讲一个技巧的时候，你很容易看到原理，就是他这个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做，原来我知道，就是哈，有的人看外行的人啊，看那个外那个人看门，看那个门道，对不对？就知道那要领在哪，因为这种相依带现，是，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佛法的法门才活用出来。所以世间一切的安立相，是不是可以因为这样而安立呢？所以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好，我们学习一下。